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我们早上谈到这个从资粮位啊到家禽位，那这个资粮位是从我们开始发心哦，发起这个善法欲啊，好，那到还没到抉择分，就是我们的家禽位的时候，这个之前呢。都是属于资粮位，所以从我们发心开始就是资粮位。那我们说家禽哦，家禽其实就是冲刺位，哦，就准备冲。所以这里面开始由前面的那个累积资粮啊，那开始在它开始进行一个比较实际的抉择。那因为它靠近的见到位啊。哦，这一段，所以因为很靠近，所以叫家禽。前面还远，啊，还很远，所以叫资粮位。等他的条件慢慢具足，开始发动更积极的冲刺的时候，叫家禽位。那家禽位其实我们就讲说，我们会观民啊、义啊、民子的民、义，还有他的自信，还有分别。简单来讲。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概念，还有我们对它里面的意涵，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中间的差别如何？等于是对世间的一切法加以去用心抉择，从初步的抉择到越来越能如实，到最后才入唯识性。唯识性就是我们讲说见到就是初地。那这个我们之前呢、啊？再怎么修，其实都带着妄想，带着杂质啊，所以说我们还没有真实见到，那我们只能用闻思修慢慢靠近。所以这个慢慢靠近从闻开始啊，这个闻就必须要正确。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的闻不能一直不要一直只是在文字上一直转，这有时候不但对你没帮助，反而会有伤害。我不是讲说我们讲阿含经的时候，就像空手抓蛇。你读经，你在读这个经啊，本身如果你不能如实的话，就像空手抓蛇，这些药反而会咬你。经典就这么说。甚至我们在学法的时候，这是药，但你竟然因这个药中毒，哇啊，药变毒，按、啊、原来的病呢，啊，都药已经变毒了，那没药了，这非常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学法如果不能，找回这个佛法的原初的哈，哎，当然每个人都尝试着希望能接触到最实际的。乃至我们说法者自己也认为希望讲最真实的，其实大家都有这一份诚意，听法也如此啊。就算我如此，那毕竟我也还没证过。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最真实，其实真的每个人的智慧程度也不一样，哎，也没有人故意要欺狂，那怎么办呢？那谁对谁错？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你所学的跟现实能不能连接起来，跟现实连接起来可能就是世间法，但如果跟现实不能连起来用的话，那你听那个也没用。所以必须要是他能面对现实而给你更实质的观察，这就是我们闻。那闻完了以后，我们要思考转化内化，所以从概念很浓厚的概念转为越来概念化越来越少，到修的时候概念化更少，就因为你不能一直在修禅修的时候还做很多的推敲。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法没有把它精化内化成自己的想法，所以连我们在修行当中都用很粗糙的推论，粗糙的推论没办法让你入定了。好， 就是说应该这样说了，你打算用一个智慧去抉择一个东西，就是你打算用一个角度啊、用一个观点要去判断东西的时候，可是你连这个观点都还没决定，所以你在造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用这个观点去抉择事情？因为你本身这个观点都还没决定，就是说你还不是很能了解它，甚至你也不是完全信受它，所以你在你这个知见的养成，你如果没有养成到你能说服你自己可用而且实际，你在生活当中你这些观念是用不上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很多东西，听完你的日子是照原来的日子在过的哦，你的思考习惯一点改都没改，你就是听完了下课了以后又活回原来的，然后再进来听，好像我就不讲，我们进来哇、哦、吃摇头丸，嗯，完了回去好累哦，明天再来吃摇头丸，嗯，那这种修行不是越修越糟糕？所以我就讲说，你现在并不是在学习虚假的东西，如果你学到的东西跟你在生活当中你发觉并没有用上去，你学的有点理论了。其实我们学很多，像我们现在听那么多，我们用的并不多，甚至有的人都没用。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听的不实际，又加上没有如理思维内化成自己的观念，所以我们讲说，像现在如果我们在讨论事情，我基本上我是稍微比较熟，我会用缘起，我看事情不会比较不会单一面这样。包括你在跟我讲佛法，我并不是要依哪一宗以哪一派，我依的就是缘起。所以当你在讲一个法是用定见的话，你那个感觉会很快就会觉得不适合，乃至你的烦恼再怎么起伏是仰仗什么也比较会容易看得到。好，就是说我们学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拿来在现实对佛法的抉择，乃至对生活我们当然还不熟，好，但至少你会发觉有些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在判断四件事啊，我们比较不会偏一边来看，哎，比较不会单纯偏一边这样看。那包括世间人，在讲一些事情啊、是非啊，我们也不会单看一边的角度，比较不会。哎，所以我们以目前我们台湾在讨论事情，有时候对立立场很强，不容易理性探讨。他这个立场一抓定了，你就无法跟他讲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是整体社会其实是学历虽高不一定有用，因为那种不容易客观的讨论因缘这样啊，包括佛法也是如此。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了很多，所以我才早上跟他讲说，那我们学完了，你其实就盖起来就好了，你不用记那么多，那这样哪有空？对，那这样都不用考试。好，那我们就来考现实的。你就用你的烦恼，把你今天这么紧，前后这样也上次十天，现在再过来就等于20天呢。20天是我备早休息呢，80啊，对不对？啊，是吧？啊，中间有一天没有，哎呀，这个差点白多讲一天，上次8天了，哎呀，8天而已啊，啊，对对，这也不能怪我哈，不过那么多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总结？我们所以。现在拿出这，我现在讲究，因为它是从文思修嘛，我们准备入唯识性，唯识性的就是，唯识性 是我们看到所有一切法不离开你的心的分别。那因此我们也知道，这中间除了唯识所现之外，真实法在哪里？我们不会，这中间只有唯识现，有没有我跟法？没有。所以是从唯识的道理说出人无我法无我，不是从唯识道理里面抓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我，不是。他是说只有这样的现象，只有心里八识的种种显现三千大千世界，除此之外我法不可得。所以等于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心种种心所五识六识七识八识讲完了以后，哎，我只看到他生生灭灭而已啊，除此之外我们过去认定的某某法存在，某某人存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我相，但这个相是不真实的，是不是？金刚经说出的大原则，唯识可以帮他说明啊，说出我相，若见诸相非相，因为有我相有啊，依他起，有相似类似有我相，但无我，有类看起来像是我，但其实没有我。你在相看似有我执着我叫变起执，看似有我，我只能说有没有我，有这样的像我但不真我，这样这就如此了。那你说什么都没有，那就白痴。为什么明明有总会说没有？你说明明有也明明没有，哇，就是明明有啊，有依他起如幻，明明没有便即是没有。所以你看这个他就从这里一直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在闻，希望大家这个其实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一路上修学佛法有时候浪费掉很多，因为我们并不是很恳切的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学的为自己找寻一条回家的路，所以我们很少拿来现实里面跟他切磋，因为你没有把学的拿来切磋跟现实应对，你不会有疑问。所以有时候我们问的还是概念还是理论，我比较少遇到说我就照你说的啊，我在修的时候我修不下去啊，或是我在你修的时候我修到现在我有哪些境界，我比较少听到这个。所以第一个你没有试着去淬炼它准备用它，再过来你没用它用到境界，你很多问题都不会出来。那因为你没有试着用，所以你看来你学的很多中间不能说它没有熏染你一点，但你日常生活其实不大改变你还没学佛之前的习惯，所以你那份众生性就异生性啊，异生就是差异的异嘛，异生性就是众生性啊，并没有在这种学习当中有比较显著的转换。你那个比较显著的转换是怎么样？我对世间有强烈的执着，跟我慢慢感受世间无常，那感受世间无常又有很多差别，我们会有一种对世间一段一段的那种无常，觉得哎呀人生无常，但这种人生无常里面有点哀怨的味道，因为它在职场，所以这样的无常只是稍微透进来，但还不如实啊，他只是看到一大段的人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是待在执着常里面啊，所以无常故苦。那无常不会苦，是执着的人看面对无常才苦。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无常的时候，那种你开始感受到世间很实际上的变动，只不是就一般的没学佛他也会有时候有类似无常的观察啊，人生如梦啊，都是有类似这种，但这不一定完全如法。 如果这样就如法的话，那一世间人很多文人倒就有无常观了。那个无常是感受到没有一切法稳定，包括你自己都没有稳定的那种缘起的观念。那你如果发觉你现在这种无常的熏习，即便你在这种生活当中处在顺境，你会有一种，我常讲就是你可能一下放不下，但内心却好像心里有数，其实他不可信守。也就是说，以前跟他是很亲爱，现在却有所保留，啊，开始有同床异梦了。我一时舍不下你，但我却知道你其实不能真正依赖。那你也不要依赖我，因为我也无常。那这无常，一切皆无常。甚至你会从这种无常当中的颠倒执着，才是我的苦。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不是你刻意想，已经开始应用到你的闻思修，因为它呈现的是事实。而你现在的心一直是贴着事实做如此观察，这样的闻就对了。哎，那这个闻慢慢有一种出离味道会出来，是吧？啊，这叫闻思修。那这个观念有了以后，我们在修的时候，因为你的观念闻思，我记得以前我们有讲过，其实从闻慧开始到思慧就已经对治很多烦恼了，因为这是你的判断了嘛。你虽然不是亲自见到，就像你没有喝过砒霜，但你不会喝，你没喝过，你没有亲自喝过啊，但为什么这一块你不会去染啊？因为你的教育很扎实，你不会去碰砒霜，你也不会拿刀子砍你的手，因为你有割过，但你没有砍过。那因为割过就知道不要砍，砍了就会断掉。你看，这个学习也很实在。所以我们从闻思的时候，如果你的观念是有实际的这种建立，其实我们的身心会属于不正思维的部分的一些烦恼习性会慢慢不见的。换句话说，你具有正见，其实就开始扫除一些烦恼了。就像念佛，假如你的念佛是带着智慧，你经常念佛，就经常在观察世间无常，厌离娑婆，对不对？如果你不是用感性去压，而是在念佛当中不断做深刻的抉择，念久了，是不是你对娑婆就慢慢不爱做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有形式念，你根本对世间，你说想厌离，你又没有看到它不可爱，你怎么厌离？你也唯有看到它的不实在，别人说它不可爱，你又没看到，别人能厌离，你又不能厌离，所以你念了老半天还是不能厌离啊，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我没有如理思维，然后仔细观察，所以我看不到它的东西，所以我放不下来。否则的话，一个正确的念佛，其实念念都在抉择。啊，这种熏修是不是在你念佛的功夫日积月累，开始功夫越深的时候，你的厌离能力是不是越强？所以你走的时候哪有那个赶口贼国啊？还讲，哎，我要出狱，我看嘛，再判我几年好不好？懂？嗯，那哪有这种东西？那一定是你没有真正知道厌离啊。道理，世间道理很清楚，闹了佛门有时候复杂了，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就在建立这个，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如实的闻思。那修的时候，它是更具体的去处，就是去练的。所以说修慧成的时候，它就入无漏慧，因为它是变成我讲的，它是从概念深化为自己的认知，然后实践，然后印证。啊，叫现观，就是现观。好，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啊，就是从知量位开始。那开始，因为你一下要做观很不容易， 啊，你的身心，所以很多人在修禅定，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审查每个人，其实有些人不要急着修，为什么？我怕你先入为主，把它弄乱了。你要吃抗生素，最好一口气就把它吃完。你们有空没空吃抗生素当吃补，这下就麻烦了。有些人因为开始就杂乱了，他的观念没清楚，他变成用他的妄想心去解读佛法，从此之后这一个养成的先入为主观念一直带着他一条路修到底。所以有时候你学的不好还重新要用立可白涂掉的嘞，你要说白纸还好，你要后来弄完我还用立可白给我咚咚慢慢涂掉，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不是上次不是讲吗，人家讲说念佛就不要管，一直念就好了。那我就跟他举例，你暑假作业没做你就不要理他，就一直这样玩下去啊、哦！我看你开学的时候看怎么办，你以为你忘掉就好了，没做就是没做，老师就要打你。对，他不是用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很如实的去持守，或者有些东西你表面上你可以忘掉它，你内心根本都记得，你表面上一直厌离，心里是偷偷爱着，这没用。好，好，所以这个加行位其实就顺抉择分，那就抉择就是视民意，就是我们眼前在判断事情的这些法、这些概念、这些东西的实际上它的内涵是什么。好，所以就更进一步去抉择啊。好，那我们说我们讲了就是当你不断在修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况，他这里有讲有漏闻思修慧见福我法恶执现行。见福理由在哪里？我不是讲吗，你今天我跟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如果你熟了你应该就会用，就是说我讲我法一定有根据，你今天要说人家空你不能先说有，你先说有才能说空啊。他如何有？因为他只有这样有，所以我有资格说他只有这样有其他没有，那我是不是能说他空？卡通影片就只有这些其他没有了，有道理。所以当我们给正确观念的闻思，那要开看到过去我所执着的东西背后竟然找不到理由，这个就我法执在见相，就是相互了。这个相互不是压，是因为我后来找到我执着，我没有执着的理由了，我没有执着的根据，因为我看到它只有这个变动无常的东西，所以这我法二执是这样相互的。那所以说打得心头时也不是这样硬压的，是觉悟的，而这个觉悟是慢慢去观察以后，我当然我的观念有了，那观念有它不一定马上成型，所以观念有以后我才用功加行让它成熟。但如果你只是用功但你的能观念没有，压不了。为什么压不了？因为你背后你都去滋润它的，你因为所有的生死轮回最主要根源是无明去滋润它的，所以你的观念没改，你光用压的，你再怎么压背后的烦恼会去滋润它，让它不会跑掉。所以这种修行就是很苦，就是修老半天甩都甩不掉，为什么？边丢边拿，边丢边拿的那种修行方式。所以我们会见福我法二执，所以那个执着还有，但烦恼变薄。因此当一个人对我法二执越轻的时候，其实那个自在性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所有是以它为肯定才烦恼出所有的问题嘛。所以清安喜乐都是从这里面，不用到 其实我们当然现在讲的初地一条路，只要你如实思维，如理思维，开始法随法行的时候啊，这个味道应该都会有。所以我才会讲说，有时候我们到道场也该用功的用功，但找个时间静下来，好好厘清你的观念。我们有时候就是一直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因为我们一开始认定这个有意义，然后就一直这种认定的有意义就一直冲，你有时候不如冲那么久，你不如静下来。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这个意义在哪里？啊，我这样修在修什么？对不对？稍微冷静下来啊。哎，我不是一直吃药吃老半天，不但病没有好，还有药物中毒。怎么这样？你一直冲，不如稍微仔细下来，看看你现在的。我常讲叫回归原点。回归原点，比如说我出家了，我出家就是慢慢离开这个烦恼啊，离开对众爱的束缚嘛。那你看看你这样有没有慢慢减轻了对那个人根源放不掉的那个执着，能不能感觉出来？你在这种修学上，哇，忙忙碌碌，你一直说，你有没有觉得对世间有一种慢慢了然于心的那种离欲之心、厌离之心啊？然后因为离欲心、厌离心，你会有一种那个沉重感的放下。好，那就算你现在没有，但你会向往，因为你知道现在这样是不究竟的，你会想努力的去完成它，你对法会有希望，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努力完全投入去修，你正在准备资粮，你会期待赶快资粮具足，我被拼看看，我要跟他拼看看，会有这种，而不是说，早晚要拼了，能不能慢一点？不是，我们都说看点准备好，我赶快想要取得这一份的佛法功德，他那个善法欲升起来，就算眼前烦恼，也会想要去取这个功德。所以这样会一步一步一步来，你会发觉只要你的观念对，试着在做佛法的感应，也就不用人家说。那你后当你的观念越有，你在应对所有的事件，比如说我们都有观念有，你听课也不会那么累啊。为什么？这一块我懂啊，这一块懂，那个很容易懂啊，这个很容易懂，这个很容易懂啊。你读哪一门没有，我都合成一门，那轻松了。那你懂了以后，你再看经典，不都是也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不会觉得学好多法好负担，你只是很多法都帮助你的知见清净，就这时候就不零碎，它转为都在清净你的知见。不像我们读一门科，你们现在读几科啊？现在佛法的教学都像一般学校这样在教，你能教出什么人才？你教出就是文字法师而已啊，是不是？你又不能教出一个，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但如果我们不能改，我们不能掌握这个如是的文思修的法则，淬炼他的这一份四谛智慧、缘起智慧，你就把它听太多，你也讲不出来。好，不然你们听完，你们自己上台讲，你就不要。你就盖起来，不要再准备哦。这个准备的都是准备的那个，我们会，你不要再念给我们听，那个我们已经听太多了。你就上台，依你的想法说出四谛就好了。啊，很简单，我们你讲皈依好了，皈依谁不会？你试看看，不然待会下一节换你们讲。皈依两个字，大家不都会？是吗？皈依，你就不一定说出能皈依的东西来。你可能又要拜托你不要再引那么多，引可以佐证，但要讲你的，你不要一直在念很多经文，但 那如果你这样要这样讲法，你就跟人家上台，所谓皈依者详细答案在藏经，自己看下来，你自己看。嗯，哎，那么本可能没有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说他的顿断啊，这个分就是到了初欢喜地的时候，他入唯识性，终于尝到，果然印证的一这种空义。我们虽然讲说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就是那个后天的我执法执。换句话说，他既然证得，就是等于是比较表浅的我执法执，但毕竟是真的。就是我从缘起的角度看到法在某个层次的那个空义，那这个再往下的俱生我执分别法执啊，就是继续在用同样的原理更深细的观察，从头到尾都是缘起性空的道理。那缘起性空的道理，就像我们概念懂和活用它不一样，就像我们以前读数学是不是公式背好不大会用，对不对？我们最会背公式的啊，就是套上去可以，如果变个题型乱掉了。那我跟你讲，同样的公式，有的人能懂的原理就可以应用公式把很多题目分析加以解决，那我们就是一个套一个，标准型的缘起法，标准型的就不能知道缘起的真实意，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他就不容易活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你看呢，我们的智慧力啊，越应用，他会看得越细越广。这是要练的，除非你术士善根很强。我记得我常讲，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时候你尝试用你的方法去观察，你看不到，你习惯观的那一面看到了，其他面你看不到。我常举的就是就这样，就观，结果你知道我这样观是不是用对着，当我看这边是不是暗的，我这样看这边后面暗的，这边亮了后面暗的，走到哪里都有一面暗的，为什么？我挡着，我看这边亮后边暗，为什么？我挡着后面看不到。所以你会发觉，我样样都很清楚啊，我哪有执着？他什么都看外面，他就没看到自己。观念是不是有？也在照啊，不够细，他只会看外面，他忘了看自己。啊，你看他东边看了啊，右边看了啊，他不知道他执左边，所以他说：“那我看左边好了。”结果执右边。他不知道，其实人的习性很刚强，到我今天如果要破，我一定先立。我破立是两端的，我要舍他就先站在一端能舍。你如果没有一直观察，你不知道你很狡猾的在那里绕来绕去，弄了老半天都好像都舍掉，没有，有一半永远都在啊，因为另外一个半在那舍掉了，你看了。我不是现在这边看清楚了吗？啊，这边暗的，对，我转过来的时候，原来我看清楚那一块又暗掉了，根本没改掉。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它会越看越细，越看越成熟。包括经典，你看过去的时候，你刚开始读很难，你看过去，再回头一遍，你如果在第二遍再听的时候，你前面的就帮助你，因为你现在是整个听完了嘛，所以你回头再看前面的，你之前听后面的是不是帮助你理解前面的？然后你又往后面看的时候，前面是不是帮助你理解后面？你越来越熟， 所以里面这个章节里面的很多环节都可以帮助你理解。如果你这边也熟，那边也熟，你对你的身心执着就越能越看到越细。那你如果只是听而不用，你就不熟悉，你不容易看到，你只能习惯的看你那个熟的，你那个不习惯看到的那个藏污纳垢你看不到。所以我说到最后只能靠什么？靠烦恼来提醒你。你不说放下了吗？你看你现在烦恼了。好，好，那这个就观察这个，在我们讲说那个正面后来初心欢喜地啊，具身犹自现缠绵啊。那具身是怎么样？具身它是从以前一直传过来，它就算你现在没有后天的熏染，它都在。那尤其是哪一个？那个第七世缘第八世的。第七世缘那个第八世，第八世不是很稳定？它就缘第八世的见分啊。第八世是不是也在支持根生世间？根生世间是相分，它去支持它。而这个支持是不是很稳定？山河大地世间是不是很稳定？所以这样的一个支持相，第七认为这就是我，稳定到我们自己起颠倒，在这个稳定当中自己假想出我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死的时候是气候来先，对不对？做主公，对不对？我们就讲第八世，对不对？其实都没去没来呢。我们是今这一世执着的八世最后走，但其实没走了。你不要把它当作第八世宝华框框照一样呢。你不要看到第八世拿着包袱拿着行李说好了这一辈子完了，他就提着走，走到下一辈子，没有，他连动都没动，他就转换而已。那只是就我们这一生来讲，这一世的执着心是最后，因为第八世最根源，他走，他其实没走，他叫转换。那不但是第八世，第七世也没走。你现在人到，你到天道，他还是我。他很单纯啊，他心思很单纯，就是抓着紧紧的这样而已。所以从你现在活着到你死的中阴身到下一生，我都紧跟着。所以两个是，那第八世呢，就在这里随时在变化，他也没去哪里啊，他没有去哪里啊，他是不断在变化而已啊。所以你想死你还死不了嘞，因为你的他只是变化，你这一生一完下一生就来。所以重点在于这个如何掌握它的变化机能，而不是你想你说美了，不会美了。所以有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烦恼身心，就掌握这个因缘就往生了。他把那个颠倒的因缘让它不现前，让清净的因缘现前，就是我们修行的用意。这个八世田中万法种子都具足，那我就利用修行让恶法因缘不具足不现前，让清净法得以现前，转世成智。所以这是难得的机缘啊。你千万，不过这个就看气度了，也平常就要学了。就算我们轮回到今终于有机会知道要掌握这一段，那你千万不要再为知末的人生短暂的苦而过爱，真的那太可惜了。因为你下次再有机会掌握这个机会突破，很难很难。像我们现在在文法不是有点杂，我们如何终于知道佛法的转换关键在哪里？而你有机会熏习，你现在条件具足，就不要为了知末的东西而耽搁了。你应该要珍惜这段时间，因为有些人要具足不容易啊。那我们虽然过去福报不具足，但至少现在闻得法仰仗诸佛菩萨的这种愿力啊， 这个时候一口气转换，让你永断无尽的轮回。注意，你现在断掉的是无尽的轮回。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到，你那个修行道力就很难起来。你会在知末世间里面论啊如何如何，看不到那个大的解脱格局啊，不容易看到。哎，所以这个七执着它，所以你始终都一直跟着。那还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执着就是第六识啊，原其他识的这个五蕴相啊，它会执着。所以七缘八六缘其他识就会在这里执着五蕴以为我，或者执着这个生灭的法为法的实在。那这个执着啊，如果七缘八的哈、啊，第七识缘第八识它都不会停的。那六识有时候会暂停，所以这样的执着会暂停。那暂停第六识缘其他识啊，它虽然会暂停，但它的缘攀缘的种子还在第八识。只要七跟八还在，第六识就暂停，到最后还是出来。这个都是过去是绵绵密密的习惯。最绵密的是七八，可是那种第六识的妄想攀缘心啊，虽然偶尔会暂停，但种子都藏在什么第八识，所以它就算暂停也很快就起来，它可猖狂得很啊。它就随时七执着八是密密密的，你看不大清楚，但是很坚固，你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很难断啊。那第六识是很嚣张，也是功能极强，他就一直守着，那一直在滋润这个东西。七跟八的现象让六一直猖狂，六的造作一直在滋润七跟八啊，就是这个东西是从无始来就已经有了。好，那我们讲到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呢，这是后天的，就只有第六识没有七跟八，因为在后天熏习的，所以它断得也快。所以在初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初的我执法执、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在初地的时候就不见了。那这个不见以后，因为它尝的这个味道啊，开始一路上修学啊，就开始不一样，因为它有底子了。你看那个初果人啊，初果人是见道，对不对？他其实初果还有欲界烦恼嘞。他没欲界烦恼，他不会来。你不要把出国，出国还是有欲界烦恼，不然他不会爱，他不会爱就不会投身，他会欺缓人间啊。那他不会无缘故来，他还不到那么自在说，哎呀，趁愿再来，没有，他是趁业再来，因为他还没成熟。他虽然已经见到，但欲界烦恼还在，所以他还会来。那来最多七次，那这个欲界烦恼没了就不会再来了，就剩下色界、无色界，所以他会在什么到天上。那到的三果不来了，因为第一个没因缘，没有爱取有这个烦恼，这个时候他不起来了。所以他是不是连出果人其实还有他的烦恼，那为什么他不大起来？因为他有见到的这一份真实智慧啊，所以那种烦恼不可能昌盛，不可能猖狂。为什么？就像我们有些人已经心知肚明了，一时烦恼啊，染不大能染他的心呢、啊。啊，所以有的人烦恼是很表浅的，他很粗，但很容易去除；有些烦恼是什么？很稳定，但绵绵密密的。好、哦，所以你不要看我们一了解这个道理，有些人烦恼好对治，有些人烦恼就有些人烦恼都是那些很普通的啊，一下就没。有的人是细细的刚强难调直在里头，我、哦、这个有时候你也看不到，他蛮安稳的，因为他坚持执着的蛮固定的，所以很安稳。那执着到很固定，你没有看他起伏啊。你叫他不要放，叫他放下，他如如不动，你怎么说 他就是不甩你，他甚至连跟你回也不回啊，他就守他的，你看不到他的起伏，但他真的是刚强难调。那我们很多维系的烦恼也是如此，你断不了。有时候有些烦恼很粗啊，这样可以，粗的烦恼容易断，哎，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他慢慢就是掌握到这一点啊，他很多烦恼啊就慢慢去除，从粗的到细的，逐步逐步透进去哈、哦。好，所以这一条路从见道开始，一路上路就远了。你看哦，我不是讲说，从我们开始发心到正初地一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这一段时间，七地结束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到成佛一大阿僧祇劫。那我们为什么？哎呦，那后面几地？后面几地其实也蛮长的，那为什么不讲清楚？讲了你也听不懂，因为它很细，细到不是我们能意会的。所以初地到后面一块其实多讲了，但前面这一块实信实行实回向，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的这些东西啊，啊，这个这一块你看到了初地这一块那么多，那为什么讲得详细？因为我们能开始思维，所以详细的引导。但其实这中间可惜的，从初地开始还有很多要修的，但至少他已经远离轮回了。哎，好，好，那我们看远行地后存无漏啊，观察原明照大千。哎，很有意思哦。我们初地是不是具身我执、具身法执就初的？所以开始纷纷得自在。所以有的人说，像声闻人经常讲说，哦，菩萨要行菩萨道好苦啊，受生死苦。其实他们不了解菩萨道，菩萨道从开始修的时候也都是纷纷功德，他只是不像阿罗汉取证。但你看像初地乃是初住开始就不堕了，就不堕恶道了，所以他的感应他是早就有了，只是他的不会完全取证，他会想要圆满活果。所以从一开始初地开始沿途受生啊，沿途受生，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法，就是等于是初地法身大事开始。所以后来你看啊，远行地就是七地啊，七地我们不是因为从初地开始就有观无相的嘛？因为他有我空法空的经验了，只是还没彻底，但他了不了解我空法空了，那个味道已经有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一条路就是不断深化他。那所以走到第七地够远了，那这个第七地是无相行啊，但他必须有功。初地从初地开始，他的无相行会间断的。他起观的时候能观无、观空，有时候还是会掉下来。所以我说这就是修行的现实。其实有机会大家听听那个十住毗婆沙论，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活生生的一个菩萨，他也还有烦恼。我们这样讲的话，会觉得比较亲近，就是菩萨再也不是那么遥远的。其实我们都可以有能力一步一步往他边靠近，他也会失去这些念呢、啊。他虽然正道，但他会间断。那到了七地，他才不间断。到了七地啊，那我们没地的当然，哎，没地的当然间断了、啊。第一个连真味道没有。那后来初地开始真味道有了，但味道不能持续，到了七地才能一直持续。但差在哪里？有功用，有功用就是必须要用心呐、啊，用心才维持住。到了第八地之后，第八地的七地之后的八地，它就无功用行，啊，无功用行，无相行横现在前，所以怎么，这就完全守护住了。 那叫纯无漏。纯无漏就是他这个功夫，无相行的功夫是现在前，而且不需要再特意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有相行，无功用的有相行。为什么？我们的执着也不需要功用，自然执着。你看我们执着的蛮顺畅，你不觉得？都不需要功用，见到影像，看到那个会，看到影像，就紧张。你看，那个就无功用行，马上现前。我们现在修个行啊，挤了老半天还不一定挤出来。所以我要讲说，这也就是我常讲，就是学佛要学到后来欢喜，那欢喜出来的时候就不用勉强。所以我希望大家及早念佛，念到欢喜。如果你经常维持修行的喜乐心啊，你就会发觉它越来越顺畅。表示一个人修行到会欢喜啊，那种益乐心很强，表示你这个功夫很强啊，很强。你这时候觉得要往生，好像也只是分内事，就这样啊。如果你发觉，必须要这样加油哦，踩加油踩了老半天都还不大动的那种的，哎，那我修行修一下就好累那种的。其实这就是益乐心，身心出众，益乐心不够，知见还不稳，他就拖着你，他就拖着你。好，我们休息一下。